上回书说到徐庶来到许昌，见着了自己的母亲，跪在母亲面前，老太太愣了：“儿啊，你因何至此？”就这一句话，徐庶糊涂了：“母亲，是您写的书信，我才日夜兼程，由新野赶到许昌。”老太太听这句话，微微摇了摇头。哦，老太太明白了，信，我何尝写过书信呢？好啊，徐母想起了程昱、程仲德，知道这封信从何处而来了。徐母低头看了看儿子徐庶，老太太生气了，苍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是勃然大怒，用手一拍旁边的桌子，啪，然后手指着徐庶：“好啊，徐庶，老身以为你飘荡江湖多年，学业大有进步，你怎么反不如从前呢？你既读诗书，就应该知道忠孝绝无两全之理，尽忠不能尽孝，尽孝则不能尽忠。难道你不知道曹操是欺君罔上之贼吗？天下人全都知道曹操挟天子令诸侯，怀有篡逆之心。原知啊，皇叔刘玄德是一位英明之主，仁义布于四海，又是高祖玄孙，当今万岁的皇叔。你既然辅保了这位汉室之胄，正是得其明主，万没想到一封假书信你都看不出来呀、啊！你就不好好想一想，老身我会写信让你为我的安危弃明主而辅保奸臣曹操吗？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竟然弃明投案来许昌见曹操，你这是自取恶名，真是不忠不孝之子，你沾入祖宗名誉，你有何脸目来见老身？老太太骂得徐庶低着头趴在地上不敢仰视啊。徐母说完余怒未息，站起身来转入屏风后头走了。徐庶是个大孝子，听声音知道母亲，站起身形转入内室了，但是徐庶趴在地上，没有母亲的话他是不敢起来，到现在只有自责。母亲说的对，我怎么连封假书信都看不出来呀、啊、我徐庶真是白活办事了。徐庶趴在这儿等了一会儿，有一个丫鬟走到徐庶身旁：“先生，您赶紧看看去吧。”呀，徐庶吓坏了，母亲什么脾气，做儿子的能不知道吗？腾的一下赶紧站起来，几步闯进内室。娘啊，娘！徐庶看见了自己的母亲悬梁自尽，大家帮着徐庶好容易把老太太给救下来，但是老人家已然绝气身亡了。哎呀娘啊！徐庶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徐庶就死过去了。大家伙赶紧把徐庶扶起来，盘上腿撅砸垂叫，半天的功夫徐庶才慢慢的苏醒过来，是放声大哭。谋士程昱已然得报了，赶紧过来劝，然后去禀报曹丞相。 曹操一听，哎呀，这位老太太的脾气怎么如此暴烈？来，给我备马。曹操出相府，骑着马直接来到徐庶的家，下了马之后来到堂上，老伯伯，这曹操还真哭了。然后曹操传下令来厚葬徐母，这件事就交给谋士程昱、程仲德了。程昱派人买来柏木的棺材，搭棚念经，曹操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哭祭一番。那么曹操为什么这么隆重安排徐母的后事呢？也就是为了收买徐庶吧，使徐庶能为自己所用。徐庶就把母亲埋葬在许昌南园，料理丧事完了，徐庶就住在母亲住的小院里。曹操经常去看他，有时候派人送来不少东西，可是都被徐庶婉言谢绝了。徐庶怎么做呢？是下决心不为曹操利用，实现自己在刘备面前许下的诺言，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。后来呢，徐庶就跟曹操提出来自己到南园居丧守墓，曹操没办法，只好答应。徐庶去守墓，曹操就跟手下文武官员商量，现在刘备没了军师了，我想起兵南下，先夺樊城和新野，然后进兵荆州，再伐东吴。谋士荀攸一听，曹丞相说的对不对？对，确实是应该灭刘表、灭刘备，然后灭江东孙权，一统天下，可是现在不是时候啊。所以他就劝曹操，丞相，天寒地冻不能用兵，再说大兵南下要在江中作战呢，我们北方的将士不习水性，必须经过水上的训练才能打仗呢，等春暖花开了，水战练成之后，才可以大兵南下去灭刘备、刘表跟孙权。好，曹操点了点头，就传下令来，引同河之水灌到大池之中，造一个宣武湖，让将士就在宣武湖内训练水军，准备南征。那么徐庶呢？一个人在南园守住母亲的坟墓，徐庶不能走了，作为孝子必须守坟。他现在心里惦记着，就是刘备、刘玄德是不是到隆中去请诸葛亮，诸葛亮是不是愿意出山辅佐刘备。所以说徐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。刘备呢，送走了徐庶之后，回到新野县就跟关云长、张飞商量要去请诸葛亮。张飞一听就跟刘备说，大哥，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，不就是一个诸葛亮吗，和老大哥操心，您呐用不着亲自去。您是皇叔，诸葛亮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山野村夫，大哥把这事儿交给俺老张，您说带什么礼物我就带什么礼物，我准能把诸葛亮请来。大哥要是不放心嘛，就让二哥跟我同去。刘备用手一指，三弟呀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，诸葛先生是当今奇才，这么一位大贤人，我必须亲自登门。大哥，您非去不可，一定要去。那好，大哥去，我跟着，让二哥看家。关云长也不愿意。大哥，您要跟三弟都去，我哪能不去？什么时候咱们哥仨也不能分开呀。好啊，二弟三弟，你们准备好了礼物，咱们立刻就走。手下人前去按刘备的吩咐准备礼物，就在这时候从人进来了，主公，门外有一位先生，头上戴着高帽子，腰中围着宽带子， 好像是个神仙，长得松形鹤骨，特来拜见。哎呀，刘备一听，长得跟神仙似的，松形鹤骨，是不是诸葛亮先生来？不对呀，徐元直临走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我，让我亲自登门相求，孔明先生不可屈之，他怎么会来呢？甭管他是与不是，我先出去迎接。刘备吩咐一声，来，大开中门，二位贤弟随我出大门相迎。刘备拉着关云长、张飞迈大步走出来，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。刘备赶紧上前施礼，刘备拜见水镜先生，不知道是哪一阵仙风把您吹到新野，自从那日相别，我是朝思暮想，今天能够重睹仙颜，是乃三生之幸。先生请。刘备把司马徽让进中门，到了厅堂，落了座了，手下人献茶。水镜先生就给手下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、小将关平、周仓，还有公子刘封一一指见，大家拜见水镜先生。这些人往旁边一站，水镜先生就说话了。刘皇说，那天晚上您住在我的水镜庄，正好徐元直来了，他弃刘表而去，我就劝他投奔刘皇叔。我想元直一定投奔皇叔您，我今天是来看看元直。水镜先生，您来看元直，他已然走了，您来晚了。什么？徐元直不在新野，他上哪儿去了？哎，水镜先生，元直离我而去，够奔许昌。啊，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听这句话就是一愣啊。刘皇说，元直他最恨曹操，他怎么会到许昌呢？哎，水镜先生，您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。刘备就把徐母被囚、手书来招、元直哭别、前去救母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跟水镜先生说了一遍。水镜先生听到这儿一跺脚，完了完了，徐母必定一死啊。刘备愣了，这就是当局者迷、旁观者清啊。水镜先生如果当时要在新野县，他一定能看清楚这封信是假的，徐庶、徐元直就走不了了。那么徐庶也并不傻，他为什么不知道？这就是当局者迷，母亲被囚，方寸已乱呐。现在水镜先生说徐母死了，刘备愣了，先生，你何出此言？原知道许昌前去打救老伯母，老伯母怎么会死了呢？皇叔，您不知徐母为人呐。再说，这是曹操的计策，派人送来的假书信。老伯母绝对不会给原知写信。这是曹操写的假书信送到元直手中，元直思母心切，所以离开新野。皇叔啊，如果徐庶不去，老伯母不会死，徐庶一去，老伯母是必死无疑。先生，曹操看见徐庶到了，已然达到目的了，怎么会还加害徐母呢？哎，我说的不是曹操加害老伯母，而是徐母修建其子，他必然会死。哎呀， 刘备叹息了半天，老伯母这么姓烈吗？皇叔啊，我跟元直是多年的朋友，我们是乡亲，我知道老伯母的为人，这封信他不会写，他知道儿子看了假书信到了许昌弃明而投案，他寒碜，他难过，他羞见妻子，他必然自刎身死。唉，刘备心中难过呀，更加想念徐庶、徐元直。唉，现在说什么水镜先生也晚了。哎，先生，徐元直在临走的时候又拨马回来，在我面前举荐了南阳卧龙岗的卧龙先生。这位卧龙先生复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。不知道这位卧龙先生跟先生您说的那位伏龙是不是一个人呢？嗨，水镜先生叹了一口气，双眉紧皱。他没正面回答刘备的问题，而是自言自语：元直啊元直，你走你就走吧，何必说出孔明来？如此看来，孔明从此要奔波疆场，呕心沥血毕生啊。刘备听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这几句话，他不明白，请问先生你何出此言？哎，皇叔啊，您不知道，孔明跟柏林的崔州平、颍川的石广元、汝南的孟公威，还有徐庶、徐元直四个人，他们平常交往最密。不过孔明比这三个人胜强十倍呀，这几个人没有诸葛孔明志向远大。徐庶、石广元、孟公威、崔州平这四个人务于精纯，唯有孔明是独观其大略呀。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这几句话是告诉刘备，孔明跟他这四位朋友读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诸葛亮呢，是博览群书，观其大略，把握要点，他注重实质，学以致用。水镜先生告诉刘备，皇叔，孔明经常跟这几个人开玩笑，说你们几位呀，要是做官，可以当个刺史啊、郡守啊。这几个人就问孔明啊，孔明，那你能当个什么官呢？诸葛亮总是笑而不答。可是我知道，诸葛亮平时总把自己比成齐国的贤相管仲、燕国的大将乐毅，其才不可量也。旁边的关云长听到这儿，他不服气，因为关云长喜读春秋啊。关云长在水镜先生面前深施一礼：水镜先生，云长不才，喜读春秋，我知道管仲、乐毅二人有经纶济世之才，匡扶社稷之志，功高盖世，想孔明自比管乐，恐怕是言过其实吧。那春秋的齐国政治家管仲，身为丞相，九合诸侯，保齐桓公成为五霸之主；燕国的上将军乐毅扶持燕昭王，联合赵、楚、韩、魏，打败了强大的齐国。诸葛亮自比管仲、乐毅，难道他文武双全不成？水镜先生抬头看了看关云长：关将军，我久闻您斩颜良、逐文丑，过关斩将，古称会刀斩蔡阳，温酒斩华雄，喜读春秋。二将军，既然您问我，我告诉您，诸葛亮自比管仲、乐毅，要以我司马德操看，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把关云长说愣了。关云长抬头看着司马德操，水镜先生用手一捋胡须：“关将军，我看孔明可与兴州800年的姜子牙、望汉400年的张子房相提并论。”关云长心说：“我别再问了，我要再问，他还得往高了说呀。”在场的人一个个都让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说呆了，大家不说话了。司马徽说完之后，站起身形：“皇叔，我来看原职，既然原职已然走了，我就告辞了。”刘备赶紧相留吧。先生，原职不在，您可以在这儿小住几日啊。司马德操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摇头，走到门外仰天大笑：“哈哈，卧龙啊卧龙，你虽然得到了贤明之主，可是不得天时也是枉然，可惜可叹。”刘备跟手下人听不明白为什么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说这句话。水镜先生确实说得不假，他知道徐庶、徐元直走马见诸葛，刘备必然登门相请，诸葛亮也必然出山保刘备。可有一节，卧龙啊诸葛亮啊，你虽然保了一位英明之主，但是不得天时也是枉然，可惜可叹。诸葛亮确实不得天时，三国演义这一部书，曹操占天时，孙权占地利，刘备占人和。诸葛亮出山的时候，人家曹操早已然北定天下，得了三分之一了。而且江东孙权已立三世，国显而民服，益州刘璋稳坐四川，汉中还有张鲁，西凉还有马腾、韩遂，这些人都比刘备胜强百倍，而刘备只不过小小新野县一块弹丸之地，战将就这么几位，兵就几千。诸葛亮能耐再大，到这时候保刘备不得天时，所以说要呕心沥血呀。诸葛亮出来的太晚了。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说完之后迈大步走了。刘备看着水镜先生背影：“水镜先生啊，真是隐居闲事。”其实刘备并不太理解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还有勉南名士黄承彦、连庞德公这些人，也不理解崔州平、孟公威、石广元、诸葛亮这几位朋友，这几个人呢山中的隐士，他们不愿意保刘表，因为刘表成不了大事，这些人看破世事，就愿意隐居生活了。水镜先生走了之后，刘备跟手下人商量，一定要到隆中卧龙岗去请诸葛孔明。这天准备好了丰丰盛盛的礼物，刘关张弟兄穿戴整齐，骑着马离开新野县，取道够奔隆中。即至来到隆中，就看见山脚底下有几个人正在种田呢，一边干活一边唱歌。刘备勒住了马，侧耳静听。这首歌唱的是：“苍天如圆盖，陆地如棋局，世人黑白分，往来争荣辱。荣者自安安，辱者自碌碌。南阳有隐居，高眠卧不足。”啊！刘备心说，这首歌谣叫人听了心胸开阔，看尽人世炎凉，但不知是何人所作。刘关张弟兄三顾茅庐，下回再说。